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亲爱的朋友，你喜不喜欢喝咖啡呢？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咖啡的味道很香啊，闻起来很舒服啊，而且喝的时候有种高级的感觉。但是有个问题是，我非常的怕苦，我总是要加一些牛奶变成的拿铁我才喝得下去。那这时候我旁边一些爱喝咖啡的朋友就会吐槽我说，哎，你就是不懂得喝咖啡，咖啡呢就是要喝黑的咖啡，纯的，在苦涩当中来品味它的香醇。所以如果你也喜欢喝咖啡的话，我在想你是不是也有一套自己的咖啡哲学啊。如果说人生就像咖啡，只有细细的品味才知道它真实的味道，那么你品味出什么味道来呢？我今天非常的开心，因为邀请到了一位咖啡师林伯佑，他要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精彩的人生故事，他在当中品味出了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Hello， 伯佑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伯佑。
我刚才有先提到你的职业了，就是咖啡师啊，这样子。
是。
所以伯佑有自己的咖啡哲学吗？
当然有。咖啡对我来说，它必须是甘甜的。那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咖啡一定要有苦味。当然苦味对咖啡师而言，我们所认为的苦味可能和一般大众所认知的苦味可能是会有点不同。
我觉得一定差很多。
对，对我们而言，好的咖啡呢，苦味必须是能够回甘的。如果说一杯咖啡它的苦只有焦，只有让人家感到类似像是小时候我们常会喝的那种中药那样子的苦味，就是它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喉咙、让我们的口腔能够有那种回甘的感受，它就不是一个好的苦味。那我相信一般大众比较害怕的是这样的苦味。对，所以学咖啡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的老师他告诉我们一杯好的咖啡六个字的口诀，也就是酸要带甜，苦要带甘，跟烘焙又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联。咖啡师的职责工作，在我认为只是忠实的去呈现烘豆师他想要去表现的这一只豆子它的完整的风味。烘豆师他可以比较像是电影里的导演，咖啡师他可能比较像是摄影师吧。对、
哦、
把导演想要的故事那个画面完整的去呈现出来。
是是，
不需要带有自己的意识进去。
哎、你这个比喻我觉得特别有趣耶。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比喻。
就是我临时想到、因为我本身喜欢看电影。对，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今天很开心啊，可以来聊一聊伯佑您的生命故事。我想做咖啡师应该不是你小时候的职涯愿望吧？
当然不是，从来没有想过。包括在接触咖啡之前、我不太喝咖啡的，其实、其实也是在当我报名了咖啡的这个课程，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比较认真的会去 7-11 去买一杯美式咖啡，让自己开始想说要去认识一下咖啡这个饮料。否则以往我也当然我也都是喝五十兰啊、清新啊，我不是帮这些打广告，对，就是喝这些手摇的饮料。
对，以前不会想说有一天会往咖啡这条路去吗？
是，从来没有。
对啊，所以我觉得人生一定有一些转折在这里面。
是，
那我想先谈一谈好不好，你是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啊？
我是出生在彰化的海边，就是靠近鹿港。我在家里面是排行老六，也就是最小的。我上面是有一个哥哥，四个姐姐。在我五岁的时候，我父亲他就因为生病然后就去世。所以在我记忆当中，我的父亲其实不是很确定他是从事摩托车的维修或者是脚踏车的维修，我不是很确定。我只记得我是在台中市出生。那在台中的时候，我们家自己就有经营一个店，只是我忘了它是摩托车或者是单车。对，
所以像在小时候爸爸就过世了，而且是在你五岁的时候，那这样的话你对爸爸的印象不是就很模糊？
非常模糊。
要透过妈妈分享是不是？
我妈妈其实也比较少会提到我的父亲，毕竟他一个人要撑起这个家的经济，所以尤其又是母兼父子，所以
对
他会比较严格，他不太会提太多关于父亲的事情。
因为要带着全家勇敢的面对前面的路嘛，所以过去的事情就不再多提什么了，这样子可能多提他也会伤心。
对啊，对，
就是要努力往前看。那你们的亲子关系怎么样啊？
我小时候算蛮听话的一个孩子，小时候我非常的黏我的妈妈，乖乖的认真的念书，然后考了一个让母亲能够感到开心的一个好的学校。一方面是可以节省家里的开销，一方面也是希望说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学校，让母亲有一个可以让她感到骄傲这样子。但是虽然说我会听妈妈的话，但是同时内心里面，因为妈妈她是母兼父职，非常想要保护我，所以呢会希望我可以按着她的想法去做。每当我提出我自己的个人的想法，或者是我想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总是被否决。久而久之，特别又是到了国中高中，开始越来越多自己的想法，渐渐的就开始会和妈妈唱反调，往后越来越严重。
是因为它是会累积的呀，
是它是会累积的，
就累积到了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你想说不行，我要来做我自己人生的主人的时候，哇哦，那可能是一个大爆发。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爆发，那就让我们的母子关系一直到我信主之前是降到最冰点的时候。我一直还记得很清楚的是，我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我都没有叫他一声妈，我也不太喜欢回家，就算是我有很多的阶段是失业的状态，那么在失业毕竟就势必得待在家里，那待在家里呢，我也只是躲在房间里面玩电动，我们几乎是零互动的，零交谈的。
哇，关系很疏离耶。
对对对对，大概是在我高中毕业之后一直到新竹，我是2016，大概十几年。
那博悦，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哦。你刚才提到说，其实从小到大你算是一个蛮听话的小孩，但是我感觉这个听话的里面那个压抑的成分真的蛮多的哦。
是，
因为我想你听妈妈的话，一方面也是因为是她的小孩嘛，二方面是我想你也看到妈妈非常的忙碌，
是
要照顾你们一大家子人，小孩这么多，六个孩子哦，光是赚钱就已经很累了，所以当妈妈对你说什么你就是听就是了，但是那个压抑久了其实会有一个爆发。所以你有谈到说大概是高二的时候开始走中。
是
所以这个走中是怎么样的？
高中所考上的这个学校呢，其实它也不是我本身我想要读的科系，我高中所读的是汽车科。
哦，
对，是工科。其实我本身比较倾向于想要念的是语文外文，外文系，但是这个学校它毕竟是在中部算是最好的职业学校，我就报名了进入这个学校。读了一年之后我才发现，就是理科或者是工科我完全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学习感到我非常的挫折，我很明确的知道我不喜欢这样子的学科，所以高二的时候我就完全的放弃了，也不想要转学了。
不想转学的缘故是什么？
我其实也不太清楚那个时候到底在想什么，总是或许是就是赌气吧。可能我内心当中会觉得说，我虽然选了这所学校让我的妈妈感到很开心，但是我内心当中会认为我选这个学校是为了你的面子，它不是我想要的这个学校，我为了要气我的妈妈，我就完全放弃学习，完全放弃学历学业，就是为了单纯的想要气他。开始就翘课啦，这些都是很自然而然的。
翘课去哪里啊？
翘课就是在网咖咯，或者是撞球场，比较常出现的是撞球场。我在那个时候开始抽烟，每一节下课不是像一般同学去篮球场打球，而是去我们的秘密基地里面去抽烟。就这样子一直到高三，我们班上只有三个学生没有毕业证书，那我是其中一个。可是很讽刺的是， 高中联考，我是最后一届的联考，在联考的时候，我是这个汽车科这个科系，我是第二名进去的。我的母亲她拜托我的导师，她说至少要让我拿到毕业证书。可是当时我也并没有因为我的母亲为我这样子做而感到羞愧，我完全没有丝毫的感到羞愧，我反而我的心反而是越来越刚硬，所以很自然的我就没有升大学，提早的就进入社会。但是我的母亲那时候，她那个时候还没有放弃我，所以很用心良苦的就是帮我找了几份学徒的工作，希望说我可以有一个一技之长，将来可以养活自己。包括他把我送去做水泥的学徒，还有做金饰的这个学徒，但是这些工作我都做不到半年。渐渐的，我的母亲她也对我越来越失望，而且我那时候跟家里的隔阂也是会更加的扩大。那个时候就开始进入了我最叛逆、我最堕落的这个时期。
嗯，我们先停在这边齁，等一下继续分享后面叛逆堕落的部分。其实我蛮想要问问博佑的，因为我也听过不少的家长齁，他们忧心孩子的时候呢，就会说我帮孩子预备这个啊，准备那个的，然后帮他找什么样的资源给他，为什么他都拒绝我，然后他不喜欢，然后他不接受，还给我半吊子。那其实我很想问问博佑，就是说当你看到妈妈，你现在当然知道他用心良苦了齁，但是回到过去那个时间点上，当你看到妈妈一直在为你安排这个安排那个的工作，当时真正的感受跟想法是什么？
我当时非常的不愿意，因为当时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对什么有兴趣，而且这些工作是蛮吃苦的，特别是劳力的部分。我甚至于会觉得说好像是我妈妈故意要整我，是不是就把我丢去这么辛苦的工作环境里面，我是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如果今天这个时间点的你，就是已经改变了的你，回到过去，你觉得当时候过去的你需要什么帮助？在那个时候的青少年，好像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你觉得他需要什么？
如果说回到那个时候，那么有一个人，他可以帮助我的话，我会希望他可以引导我去寻找我最有兴趣的，或者是我最拿手的，我最喜欢的是什么。也就是需要一个引导者的这样子角色的人，他可以带领我，不单单是走在正途，甚至于他可以给我耐心，引导我，让我可以摸索去寻找出自己的喜好啦、兴趣啦、专长，
而不是直接塞一个东西给你，是不是？
是是是是。
嗯，所以谢谢博佑的分享，我相信要帮助很多的人。
不客气，谢谢。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走过这个路啊，就会知道说啊，其实当时候彷徨少年时其实需要的帮助是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的人生当中真的有一位导师来引导我们走一个正确的方向，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是，
但是当时候的你身旁没有人给你这样的引导吗？
嗯，
所以你说你自己的心就越来越刚硬，越来越悖逆，所以妈妈想对你的好你没有办法接受，也接受不了。
是，
所以拒绝到最后呢，你说你进入到一个最叛逆最堕落的时期，是什么样的光景？
我就开始不务正业了，过着灯红酒绿啦，然后打一些零工啦，每天只要有一些现金的收入，只要有收入的部分就是拿去在网咖里面去耗，就把钱花光，也算是在一个有陪酒小姐的这样子的 KTV 在里面工作当少爷。那么
少爷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呀？也跟陪酒小姐差不多吗？
少爷不需要陪酒，就是，少爷需要的是递欧西莫里热毛巾。
哦，
对，就是当客人上门来了，我们第一步就是必须要递欧西莫里，再来就是上酒啦，少爷还必须要会自己炒一些菜，进去厨房里面炒一些菜。
那也真不容易，厨艺太差的人也没办法。
倒也不用太好，因为毕竟喝酒的人他其实根本分不出那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对，他们的醉翁之意不在酒。
是是是。
那这样子的收入其实是蛮丰富的。所以就在那个阶段呢，可能我身边的朋友呢大部分就是有黑道背景的啦，甚至于当时我的好朋友在当时呢他是一个通缉犯的身份， 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当然打架啦或者是斗殴啊，这种场面当然也是少不了。
夏伯佑，我觉得你是一个蛮聪明的人耶。我们刚才在谈到你的学经历的时候，你有提到说高中的时候其实你是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到学校的，以你的聪明才智，不会有什么老大吸收你要做他的左右手之类的吗？我们一起干什么一番大事业？
这可能也是感谢主的是，他没有真的让我跟在一个道上面的，在台面上面 的大哥，他没有让我遇到。当时候我的大哥就是那个 KTV 的这个老板，他其实已经不是台面上的。
那当妈妈知道你的生活这么混乱的时候，他有什么表示啊？
对，他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有一天他带着很厌恶很生气的语气，他告诉我说，如果你想要做流氓，你就去做最大的，你不要只是当一个俗辣，不要只是当一个最小的一个小弟。当时他这样子告诉我的时候，我是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说那我要不要干脆混大一点去做一个角头。
那其他的手足也知道你的生活状况吗？
兄弟姐妹都知道，就是我的姐姐们，我的哥哥在921那一年他也出车祸离世了，对，他也就离开了。那我姐姐们他们也都非常的清楚这样子的情况。但是他们也对我莫可奈何，因为
是
对，
所以基本上对你呈现一个放弃状态。
放弃状态，对，没错，呈现放。
那你后来怎么样重新的真的开始去思考说你的人生啊这些事情的？
也就是经过好几年的时间，中间的过程发生了一些事情，终于在那个时候，我开始会去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其中影响我最大的就是神，他让我看见我自己的败坏。他也让我看见我自己的肮脏，他让我看见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我在那个时候觉得只有地狱才适合我这样子的人。那这个事情是和我要好的其中一个朋友，就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他是一个通缉犯的身份，他后来还是被警察查获了。在入狱之前，就像我想就像电影啊电视演的那样子，拜托他的好朋友啦，好好的照顾他的太太啦或者是女朋友。想当然我也并没有做到。有一天晚上我喝得烂醉，躺在宾馆里面，那种就是败坏的淫秽的思想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浮现。那个时候我就打了一通电话给朋友的女朋友，那我就对她说了一些非常的淫秽不非常不好听的这样子的话语。通话结束的时候在那一瞬间我就意识到我自己做了一件不可饶恕的一件肮脏的事情。所以在那之后我更加的讨厌自己，看不起自己。以往或许只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而已，但是从这件事情之后我更厌恶自己。这个时间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我甚至于我认为我自己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我就是这个社会的败类，这个社会的对家庭对朋友我都没有任何的贡献，我一无是处。那我不认为我自己有资格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我想二方面会不会也思考到这整个你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圈子里面，你会想到或者说你会体会到哪些事情？
在这种比较地下社会的这个阶层呢，我发现在这个圈子里面你有钱而且你有身份的时候，那么你才会得到人的尊重。有时候我们会受电影的这个熏陶啦影响啦，会认为说哦，所谓的浪子，我们会把它和英雄连结在一起，会有这样子仁义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你说以前电影比方说什么上海滩啊，
是，对对，上
无间道之类的，
对，或许是日本的武士道。那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幻想，我们会认为那样子的世界它其实是更真实的，而且它不虚伪，它反而没有像一个正常的世界当中有充满着假面具很多的虚伪。对，在那样的世界我们更感觉的是更做自己，彼此之间不会有任何的客套， 我们会认为这样子是真性情。
我觉得那应该也是黑帮当中的一种乌托邦吧。
是
就我们心中的理想状态一个乌托邦，但是你自己真实经历过之后呢，你觉得
其实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上面而已。当别人没有办法从你这边获得利益了，很抱歉，你什么也不是。对，所以看清楚了，原来这样子的世界它仍然是肮脏的，它仍然是虚伪的。那意识到这一些的时候，我就想要回到正常世界里面，所以我就规规矩矩的去找工作。我以为我自己回到正常世界里面，我就可以找到人生的意义。
但是殊不知呢，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邀请博佑继续来分享。
好，谢谢。
我想要好好的过每一天，把握每一天。我仍然不觉得生命的长度可以定义一个人的意义。
是风是雨唤醒了我的一面，是海是天空触动了我的心弦。不曾见过如此美丽的世界在我眼前呈现，奇妙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温暖我的心田。天天不停歇在呼唤，呼唤我的心，我的灵，永恒的生命带给我无限的喜乐。仰望天空，举起双手，赞美主的名，慈爱的主，慈爱的主，我愿将我的心付出。听天父亲亲在歌唱，歌唱出喜乐的音符，爱的真理带给我无限的你。我的天父，我的救主，我要歌颂你生命，国度权柄荣耀全归于你。是风是雨唤醒了我的一面，是海是天空触动了我的心弦。不曾见过如此美丽的世界在我眼前呈现，在呼唤，轻轻呼唤我的心，我的灵，永恒的生命带给我无限的喜乐。仰望天空，举起双手，赞美主的名。慈爱的主，慈爱的主，我 愿将我的心付出。
今天不轻轻再歌唱，
轻轻
歌唱出喜乐
的
音符，爱的真谛带给我无限的宁静。我的天父，我的救主，我要歌颂你生命，国度权柄荣耀。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的主持人英如。今天邀请到的是咖啡师林伯佑，要继续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在上一段的里面，你提到说，你大概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在一个载浮载沉的一个地下社会里面来讨生活，观察到了很多的事物，你也见识到了自己生命中的败坏，所以你希望你可以重回正常的世界。
是。
但是当你重回正常的世界之后呢，你的体会跟发现是什么？
当我意识到说我必须要离开那样子的没有盼望的一个生活的这个圈子里面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我回到一个正常世界，那我就可以找到人生的意义。想当然还是没有找到，因为我发现原来正常的世界跟以往的那样子的一个地下的世界它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戴着假面具，每一个人都是满口的谎言，活在自己建构的舒适圈里面自得其乐。所以我越来越怀疑说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是好，在我看来似乎没有真正的好值得我追随。表面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循规蹈矩，都过着平静的生活，实际上我的内心一直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平安，就像电影《汪洋里的一条船》那样子，是随波逐流，是找不到岸的。我也没有想过我要从信仰里面去寻找人生的答案。当然我们家的背景是传统的民间信仰，出了事情我们才会去求神拜佛，我们就会跟着长辈去拜这个拜那个，但是那些神像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庙里的那一些乩童啊，或者是寺庙里面的师父所讲出来的这些道理是空洞的，久而久之就让我觉得说，我觉得我自己或许是一个无神论者，对，我只能够相信自己走一步算一步。但是我的人生转变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时候有了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转折，上帝他在这个时候让咖啡就进入我的人生里面，开始了我重生的第一步。刚结束工作三天的一个餐厅，我就收到了资讯局传来的这个讯息。很奇怪的是，这类的讯息我从来是没有收过的。我的人生中失业过好几次，但是我从来没有收过这样的讯息。课程它不单单是只有咖啡，它包含着意式料理、甜点、饮料的调制，对，所以咖啡只是其中一项。我还依稀很清楚的是，当我第一节上咖啡课，我们刚学习的时候是学习塞缝虹吸式咖啡，它必须是有上下壶，那么上壶呢是拿着一个木棒，那必须要做搅拌的这样的动作。当我在煮这样的咖啡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很专注的，而且我非常的轻松，我非常自在，对，我可以不用去在意别人，我可以专注的去做这个事情，我才发现说我的天赋在这边。辗转了一年之后，我才来到台北，而且特别的是我决定要来台北，这个其实也是不太寻常的，因为对我们中部人而言， 要我们上来台北讨生活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请恕我这么说，我们不喜欢台北，对，我们不喜欢台北这样子的拥挤的环境，对，所以我当时会决定来台北试试看。事后我都会回想，这是不太可能，因为我甚至于我有一个姐姐，我的三姐生活在桃园，三姐夫呢，他也曾经的询问过我说，那我有没有兴趣上来桃园工作啦？他在一个大企业里面工作，我那时候非常的坚定的告诉他说，我绝对不会过大甲溪，对，也就是说我不会离开，对，我只会待在中部，我这辈子不可能离开中部。殊不知，当我在学完咖啡之后，我想要去寻找一个，我想要找到一个真的可以适合我从事的咖啡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环境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当时没有这么多的自烘馆，也没有这么多的小规模的这样子的店，工作机会相比现在来讲少非常的多。于是呢，我就决定了去台北看看有没有这样子的工作。来台北之后过了大概半年，我才找到永恒咖啡的。我在脸书上面加很多很多的咖啡馆，那其中当然也包括加了永恒咖啡的粉丝专页。偶然间有一天我的脸书出现了永恒咖啡有真人的启示，我看了公告，我就跟咖啡馆联络，他们也愿意给我机会跟我去面试。永恒咖啡原来就是翻转我整个人生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我进入永恒咖啡的时候，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家庭，我老板他们一家人，他们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强调，那么只是在我们的店的墙壁上面会有挂着一个十字架，他们其实也并没有特别的告诉我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也没有很热心的要我进入教会啦，要我读圣经啊之类，他们并没有这么的热切的向我介绍，他们是非常自然的在生活里面呢将他们的信仰展现出来。听到他们提起说，哦，有一位传道人，就是我现在的这位牧师，当时他还是个传道人，所以我就很清楚的知道，哦，原来都是基督徒。
可是为什么你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也会让你开始对基督教产生好奇，开始让你对于生命啊，对于真理啊，你会想要更多的认识？为什么？
因为我非常喜欢观察我的老板他们这一家人，因为我发现他们很有趣，而且很特别。举个例来说，我们那时候店的生意其实坦白说并不是很好，几乎没有一个月是赚钱的，每个月都是呈现负收入的这个状态。但是我观察到我老板他们一家人，他们并没有感到一丝的，至少我从他们身上我没有感受到一点点的担忧。连续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在每个月都在赔钱，每个月都在赔钱，那个我相信每一个人的那个或许是脾气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不太可能这么的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开始让我感到很好奇的是，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他们并不是富豪，而且我也很确定的是他们是真的每个月都在赔钱，而且工作过程里面他们也不会要求说，哦，因为现在赔钱，所以可能我们的成本上面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使用比较便宜的豆子，成本降低之类的，他们也都没有这么做，他们还是按着他们的理想去做，而且是每个月都在赔钱。这些是让我觉得是这根本就是现实社会不可能会出现的这样子的人，但是我却亲眼看见了这样子的人，能够支撑他们有这样子的理念，而且他们也从来都不讳言的是，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价值观，会有这样的行为，是出自于他们的信仰。而且特别是老板娘的母亲，她是影响我最深的一位，因为在那段时间呢，我们算是比较朝夕相处的。他也跟我分享他们以往做生意的这一些许多的一些见证，神在他们生活里面的恩典，还有这样子的保守。他的先生呢也是长期的卧病在床，因为脑中风的关系已经全身瘫痪有十几年的时间了，但是他除了要照顾他先生还有他的女儿，那还要扛起这个家，从他的平常的生活上面的与人的互动， 我更可以感受到哦，这个就是老板娘的妈妈这一位阿姨，她有这么大的精神力量。与此同时呢，那个时候我的牧师，就是当时的传道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就是我现今的教会，在当时它还只是一个团契，主日崇拜就是在我们的咖啡厅里面，
所以你也一起参与了。
一开始并没有，甚至于一开始我不太喜欢他们，因为每周一去上班的时候，我还要再花一段时间去好好的去，甚至于我还要提早的进店里去把整个店面打扫一下，我才可以营业。但是当时我的牧师他因为经常会在店里面办公，因为他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于是他就把这家店当作他自己的办公室。在那个时候呢，开始会和我聊天，他和我聊天，那我们聊的其实也并不是很直接的就聊信仰，相反的是从我们的生活的时事，也就是从朋友做起，我们会聊当时社会上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他就会将信仰价值观带入这些事件当中。那我开始明白，哦，原来基督徒或者是原来圣经讲的和我平时所认为的价值观是如此的不同。而且透过传道他的解释，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去反驳，我听得，我感受得出来那是有权柄，那是有权威的。这也是引发我开始对这样子的信仰产生好奇的起因，我就答应了这个传道去认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刚认识的这个在上课的时候，
是上什么课啊？
教材叫探索基督教，
传道带着你一起上课，带着
我，那我们读马太福音。
嗯，
对，这个教材是依据马太福音所编成的一套的教材。对，我们就这样子去认识耶稣基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体会到了罗马书3:23所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句话让我很深刻的明白，我是一个污秽的罪人。当然以前我就已经认为我是一个肮脏的人了，但是在那个时刻我更加的体会到了我是一个污秽的罪人。这个世界除了福音，除了基督的宝血的代赎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可以救我去脱离这样子的罪。如果我不相信福音，我不相信是上帝他借着基督耶稣在创世以前他就预定下这个整个的救赎计划，也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阻止我进入永恒的灭亡，因为那边才是我这个罪人我应该要去的地方。如果没有上帝他的主动的救赎，没有人是可以进入永生的。以前我以为所谓的神与人并没有直接的亲密的关系，可是圣经里的这位上帝，他将他自己和整个宇宙的关系，他是透过历史完整的记录下来，让一切看见听见福音的人没有理由可以推诿。过去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绝对的那个真理，原来就在圣经里面，就在那2000多年前那一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又复活的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体会到这些的时候，我内心的那个罪疚就得到完全的释放，就好像原本架在我的脖子上面的那样子的枷锁打开了。我知道只有这一位有真正有权柄，他赦免我的，他才可以赦免我，而且他也已经赦免我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我才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当我们真的意识到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但是地上的法律有可能他会宣判我是一个无罪的人，可是那并不代表我真的是一个无罪的人，不可能的，我良心会不断的在里面去谴责自己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真正有权柄的，他真的可以赦免人的，只有这一位，当他说他赦免我了，我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赦免，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我就不再属于这个由魔鬼他所掌权的这样子这个世界，而是我转向了比这位魔鬼更大，甚至于魔鬼也是在他的权柄底下的这一位三一神的世界里面。那么只有在上帝的国度，我才能够享有真正的自由，而且是与上帝同在的 这个喜乐跟平安。
我怎能够为自己活，因主耶稣为我惨死在十架，流出宝血洗我罪过，如此厚恩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你接纳我虽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让我悲苦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奇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与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于你。我怎能够为自己活，因主耶稣为我惨死在十架，流出宝血洗我罪过，如此厚恩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你接纳我虽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让我悲苦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奇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
伯佑，你在上帝启示给你的这个世界观的里面，你重新看待你自己的时候，你觉得他带给你的那种帮助是什么？不只是思想上的转变，你觉得你在行为上或者是在选择人生或怎么样的，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改变？
当我明白了真理之后，我的思想还有我的行为和过去就有很大的改变。首先是我知道什么是能够讨神喜悦，什么是神不喜悦的。
你刚刚的意思是指说，比方说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你突然可以分辨得出这件事到底讨不讨神喜悦。
是，
可能已经不再是过去自己的道德来判断，
是，
而是透过圣经的真理来判断吗？
是，讨神喜悦的，我后来就是在明白了真理之后，我知道的是我们的一切的行为准则是按着圣经的原则，上帝所告诉我们的明白的，而且上帝告诉我们的一切的准则是很清楚的，是很清晰的，并不是模糊的。我会很清楚的知道说，当我想要做这个决定，或者是我有这个想法，到底是出自于我自己的喜好啦，或者是根据我自己的价值观去做判断的，还是按着上帝的话语去思考的，去做的这个决定。当然也不代表说当我接受了福音之后，我就是一个完全顺服上帝的很敬虔的人，当然不是的。我的内心当中还是会有许多的挣扎， 在很多时候我仍然的会在我的内心里面，我还是会有这样子的挣扎，我还是会想要自己去做决定，我还是会想要以自己的喜好，以自己的想要自己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也很清楚的是，我必须要以上帝的准则、真理、以上帝的话语来检验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的。
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个例子啊？我曾经具体的一个事件，就发现说你想做的，但是跟上帝告诉你的不一样。
好比说和我的母亲恢复关系，特别是在我信主之后，我仍然还是会有很多的挣扎。可能跟我的母亲谈话，我都会很挣扎。
好真实哦！
即便是和他好好的说一句话，
是
我都很挣扎，甚至于是开口叫他妈，我都很挣扎。对，我都还记得，有一次在信主之前，我已经记不得我有跟我妈妈通过电话，就是当我的人在外地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打电话给我的母亲，从来没有。但是在信主之后，因为某一件事情，那么我必须得拨个电话和我的母亲沟通，或者是我必须要告诉我的母亲我的想法，这样子。我都还记得当时我拿着电话，我的手机，其实我是犹豫了很久，我的手心一直在冒汗，那么甚至于我的一直口干舌燥，我非常紧张，甚至于比我现在可能来到这边还要紧张。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甚至于我可能都还要在心里面，我还要再演练一下哦，我待会应该怎么讲，先给自己一个稿子这样子。当我电话接通的时候，当我喊出那个妈的时候，其实我还是真的大概有卡了大概十几秒的时间吧。我连要叫他妈这个，我都觉得好像喉咙好像卡了一个东西。但是感谢主的是，很感谢神的是，他还是让我有了勇气，可以还是顺利的去把我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说明告诉我的母亲。我也相信是我的家人，纵使他们没有亲口的告诉我，但是我相信的是他们也能够看见我在信主之后的这么大的不同。以往我在家里面是脏话不离口的，对，三字经啊，五字经，六字经，七字经，一火爆的一个性格。但是现今我虽然没有问过我的姐姐们，但是我相信他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出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样子的我，甚至于我成熟了许多，我的思想也成熟了许多，我的行为也成熟了许多。这些是因为我知道真理，我知道我必须要和我的家人修复关系，我必须重新的和他们建立这样的关系。这一方面当然也是希望可以借由这样的转变，也可以让他们明白，希望也可以让他们看见所谓的神他才有能力去改变一个人。连我这样子的看起来是没有办法挽回的，没有办法拯救的这样一个悖逆的这么刚硬的这样子一颗顽石，只有神他才可以改变人。
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不容易的在于说面对家人要去修复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不想，我们抗拒，我们害怕那个尴尬，或者是我们害怕我们要去爱他的时候，要是他不接受怎么办，他的反应可能会让我们恐惧啊，会让我们很紧张啊，怕不知道怎么接招啊，等等的这些过程，其实会产生抗拒的感觉。但是上帝的话语又会逼着我们得要去面对我们最软弱的，
是
我们最害怕的东西。
是。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为自己跟妈妈祷告吗？为家人祷告吗？
我只是向神祷告的是可以让我一步一步的真的能够在我的生活里面真的活出基督的样式出来。
你什么时候开始真正体会到母亲是爱你的？
应该是当我真的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我真的看见了神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对我们的爱，当我看见了上帝他对我的爱的时候，我同时之间我也终于可以体会到一个母亲她爱自己儿子的那样子爱。以前只是知识上面的知道一个母亲当然啦、没有人会否认说一个母亲会爱她儿子，会不爱她的儿子，对。但是 很难体会到，是当我先认识到了耶稣他爱我们，特别是这样子的父爱的时候，可以为我们所做的这些牺牲，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心才终于软化，而不再这么的刚硬，那么我也才能够重新的去仔细静下心来，好好去思考我的母亲她以往为我所做的这一些。
我觉得很感动耶，我觉得很多时候的这些体会真的不是当下能够体会的，
是
我觉得它真的是需要人生的旅程，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被熬炼，被神琢磨，然后我们才会体会到过去我们没有体会到的一些事物。我想也请伯佑谈一谈哦，就是当你生命改变之后跟妈妈的相处，我想是渐入佳境啦齁。但因为你现在也在外县市，所以你们应该也没有很常碰面吧？
是，没有。
你有寻求过他的饶恕吗？或者说谈过以前小时候你过去曾经混乱的这个经历，然后你人生的这个转变？
这个部分我还没有谈过。
你会想要试试看吗？
我想这个部分确实也是我还必须要努力的一个这个部分。对，那我当然会想要尝试。
你说跟他分享的故事，还是说寻求他的饶恕？
同时，对对对，
同时对，就一方面分享故事，一边向他也忏悔一下，这样。
是是是，同时，对，这的确也是我必须要努力的这个部分。
如果今天借由空中的这个机会，你会想对他说什么？
可能我会希望告诉我母亲的是，我现在可以明白，完全的明白他对我的爱。我也不再是以往那个让他伤心让他难过的那个儿子，我希望让他知道的是上帝改变了我，我希望他也可以和我一起来认识这一位能够改变他眼前看起来已经无可救药的这个儿子，我希望他可以一起的来认识这位神。
你有跟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没有。
那你会想跟他说吗？
这也是我需要努力的部分。对，这也是我需要努力的部分。
你要不要透过节目跟他喊话一下？
我不确定我妈妈能不能够听到，就是那个妈，我知道可能我是一个让你很失望的一个儿子，但是我还是想要告诉你，其实我还是很爱你。对，那也希望你可以原谅我过去的这些叛逆啊，这些让你伤心难过的这些蠢事。
哇，我觉得很勇敢。你刚刚是不是很紧张？
对。
其实我觉得要勇敢的说对不起也好，要勇敢的说爱也好，那个勇敢是怎么来的？在聆听伯佑你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的时候，你说真的是认识到了耶稣之后，你才真实的去体会到什么是爱，有那个勇气真正的去爱人，尤其是爱那个过去会让你紧张的，会让你有点害怕的，想要跟他保持距离的人，我想可能就是我们的家人。节目最后能不能请你用一节你自己最有感动的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听友呢？
OK， 读到约伯记的时候，约伯记的42章第5节还有第6节经文是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所以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烬中懊悔。这句话非常的深入我的内心里面。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是说，真理就像一把双面刃，对，它可以刺入人的心，将人的心破开。那这句话就是完全的破开我的内心。首先是为什么会认为这一段经文特别的安慰？听起来它好像不是很安慰的一段经文。实际上我认为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非常能够安慰人的。首先它可以让我们先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如同尘土一样。特别又是当我们认识真理的时候，所生出的第一个情感，它是懊悔。懊悔我们以往是如此的远离神，如此的悖逆，不明白上帝他在整个救赎计划里面他为我们做了这些，所以我们理当是应该是生出懊悔的这样子的心。当我们生出懊悔的心的时候，才可以看见 上帝的爱是如此的长阔与高深。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懊悔，我们还是会仍然的看重自己，还是会认为自己是一个还不错的人。如果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也不会看见上帝他的慈悲、他的怜悯、他的恩典。
我觉得伯佑的分享啊，或许听在一些的听众朋友的耳朵里面，就会觉得说，哇，这个跟我们平常接收到的价值观很不一样哦。可能我们平常接收到的价值观就是要常常对自己信心喊话啊，比方说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啊，去厕所照镜子的时候就要先说某某某你是最棒的、哦、每天都要这样信心喊话，是不是很多一些那种公司行号啊，早上也会带着同仁大家先一起信心喊话，然后再开始一天的工作。但是圣经的真理却非常的不一样，圣经的真理是神透过他的话来光照我们，先看见我们自己原来是一个多么软弱又败坏的罪人。
是，
可是很妙的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见了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和恩典。当我们领受这样救恩的时候，你会有真正的自信心，
是，
你会有真正的价值，
没错，
你会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
是，
所以真的很谢谢伯佑的来到，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么宝贵的生命故事。
谢谢谢谢，嗯，
而且呢，
谢谢你的邀请。
是，而且我们今天也把故事呢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你是需要来索取实体的故事 CD， 可以跟英如联络。那么当然如果你想要更多的来认识基督信仰，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救恩圣经函授学校，也很欢迎你来参加。那如果你要索取 CD 或者是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跟英荣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那么云彩飞扬节目呢，在救恩之声的官网，在 APP都是同步播出的，那也在手机的各大 podcast 上面来播出，所以你可以使用你自己最方便的一个管道来收听这些听了非常有盼望、非常能够激励人心的好故事。当然我觉得最棒的就是、哦、也把这个故事呢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来祝福我们彼此都在神的爱当中一起更美好。那今天再次感谢伯佑来到，谢谢你。
谢谢，
我们下回空中见，拜拜
拜拜。
每到这个时候，想起当年的事情，好像一个钉痕在生命中，叫我无法忘记，无法忘记生命中留下的印记。钉痕手医治我抚平最深的伤痛，钉痕手安慰我，不再害怕，不再有钉痕手每一天扶持。